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礼拜日签署备忘录，将200名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收编到联邦指挥体系，并派往波特兰市，为期两个月。海格塞斯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联邦财产，部署地点为抗议活动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区域。川普总统礼拜六在社交媒体宣布，他下令向波特兰派遣军队，应对当地联邦移民设施外的抗议冲突，并授权部署部队在必要时动用全部武力对抗 Antifa 为主的国内恐怖分子。礼拜日，俄勒冈州州长雷菲尔德在波特兰联邦法院对川普、海格塞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提出诉讼，并将海格塞斯签署的备忘录作为诉讼附件公开。雷菲尔德指控川普涉嫌越权、侵犯俄勒冈州自治权、非法派遣国民警卫队，请求法院阻止部署命令。礼拜，美国密歇根州大布兰克特切镇区的一座教堂发生枪击案，造成四人遇难、八人受伤。涉嫌开枪并纵火焚烧教堂的男子被当场击毙。警方表示，当日来自密歇根州伯顿市的40岁男子桑福德驾驶一辆皮卡车撞向大布兰克市镇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堂正门，之后持冲突步枪向信徒开火，之后又纵火焚烧教堂。随后桑福德在与警方的交火中被击毙。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记录，桑福德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曾经参加伊拉克战争。社交媒体账户显示，桑福德已婚，他的仔患有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需要长期住院并接受手术，为家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不过截至礼拜日晚上，当局尚未确定任何作案动机，亦都没有提到有任何迹象表明桑福德的想法因某种政治观点或个仔的健康状况而受到影响。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日宣布退出连任竞选，这个使得纽约市长选举剩低三名候选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民调领先的民主党候选人曼达尼、前纽约州长库默以及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亚当斯在市长官邸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虽然自己在任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无法继续连任竞选。媒体对他未来的持续猜测以及竞选财务委员会扣留几百万美元公共匹配资金的决定，都削弱了他筹集严肃竞选所需资金的能力。亚当斯没有透露卸任后的计划，亦都没有立即为任何候选人背书，但他警告说极端主义正在我们的政治中滋生。他强调政治极端主义使儿童憎恨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以及阴险的势力利用地方政府推进分裂议程，而很少考虑这个会给纽约普通民众带来什么伤害。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川普表示他非常有信心加沙能够迅速实现和平，这个是自川普今年一月展开第二任期以来内塔尼亚胡第四次访问白宫。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面后举行了联合新闻会，川普表示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他说他们将正式发布和平计划，这个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美好的日子，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是推动和平历史性的一日。川普还感谢了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以及欧洲众多盟友在制定该提案方面给予的支持。川普说作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哈马斯在加沙的隧道和生产设施将被摧毁，该计划还包括培训当地警察部队，以色列国防军将分阶段撤出加沙，哈马斯的威胁将被摧毁，而内塔尼亚胡将得到川普的全力支持，以完成他必须做的事。 禮拜一，川普政府擴大對晶片製造設備及其他技術的出口管制黑名單。新規生效後，預計將有成百上千的中國公司受到影響，這個亦是川普政府在美中激烈的科技競爭中的最新舉動。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礼拜一在联邦公布上公布了这项新规。新规规定黑名单上的公司拥有 50% 或以上股权的子公司将被自动列入名单。此举大大增加了需要申请许可证先能够获得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公司数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堵塞漏洞，避免黑名单上的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来规避美国制裁。《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变动是一个广泛举动，可能影响全球几千家的公司，但很多产业高层认为中国科技业是主要目标，华为等中国公司拥有众多子公司和全球业务合作伙伴，这个使得美国难以完全阻止他们获取美国技术。上个礼拜六，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表示，有消息披露 FBI 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期间秘密派遣百名 FBI 特工进入人群，涉嫌违反规定。川普在贴文中说，根据最近的披露， FBI 在违反所有规则、法规、操作程序及标准的情况下，在1月6号骗局发生前及期间秘密派遣了274名特工混入人群。这个与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一再声称的情况不同。川普指控 FBI 特工可能在事件中扮演煽动者或叛乱者角色，涉及不当行为。他写话，我想知道这些特工每一个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在那个现在被称为历史性的日子里面究竟做了什么。川普还表示，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导致很多伟大的美国爱国者只是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就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将要求司法部门调查涉案的警方和政治人物，并要求时任 FBI 局长雷说明相关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一再次表示，他将对所有在美国境外拍摄的电影加征100%的关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美国电影业已经被其他国家偷走，就好像由婴儿那里偷糖果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长期存在而且永无止境的问题，我将对美国以外的任何和所有电影征收100%关税。川普在5月份亦都曾经发表类似声明，他当时表示，外国电影对美国电影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些电影不单止将电影制作人吸引到其他市场，还将信息和宣传带入美国。消息传出后，美国媒体巨头的股价暴跌。不过投资者礼拜一对川普的最新电影关税威胁几乎没有反应。截至纽约时间上午9:46， Netflix 的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股价几乎没有变化。迪士尼公司股票上升 1.1%。 彭博社说，有关电影关税的提议仍比川普的关税制度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礼拜一，一个叫做保罗·艾弗里的反 ICE 煽动者被指控涉嫌威胁杀害美国边境巡逻队特工。之前美国司法部部长邦迪上个礼拜五宣布，司法部将派遣人员进驻全美 ICE 设施，保护联邦特工和联邦财产的安全，并立即逮捕所有涉及联邦罪行的个人。根据刑事起诉书，上个礼拜六，艾弗里在伊利诺伊州布罗德维尤 ICE 机构门外举行抗议活动期间，在接近一名联邦探员时，讲出了类似于“我而家就杀咗你”以及“你喐手啊”等威胁性的话语。之后，艾弗里逃离现场，期间曾经扯下一名特工的头盔。他还为了逃脱特工的追捕而跳上街道上的一辆有人乘坐的民用车，导致该车受损。因为罗德维尤抗议活动而面临联邦刑事指控的至少有四人，艾弗里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当中有两人在现场携带了上了子弹的枪。 禮拜日，美國密蘇里州共和黨州長基霍簽署一項法案，使該州以回關於重新劃分國會選區的方案成為法律。這個將使共和黨有望在明年的中期選舉中多贏得一個眾議院席位。基霍在8月29日首次召集州議員舉行特別會議之後，州眾議院在9月12日通過了密蘇里州第一地圖法案。基霍禮拜日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好自豪今日能夠將密蘇里州第一地圖法案在2026年中期選舉之前正式簽署成為法律。他表示，我們認為這張地圖最能夠代表密蘇里州人的意願。這張由共和黨人議制的新國會地圖在州議會參眾兩院輕鬆通過，新法律允許在中期選舉前重新劃定該州的國會選區，使得該州共和黨在眾議院的席位可能增加到7個，而民主黨的席位就減少到只是剩下1個。民主黨人譴責此舉是為了實現川普總統控制國會的意願，反對者可能會尋求法律挑戰，試圖通過法官來阻止該法律生效。川普總統禮拜日表示，他將出席戰爭部部長海格塞斯召集的美軍駐世界各地的高層領導人的大型聚會，這一次會議將在禮拜二舉行，地點在維珍尼亞州康提科的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幾百名駐世界各地的美國高級軍事領導人聚集同一地點面對面開會，而非通過視訊方式舉行會議，這種情況十分罕見。川普禮拜日在接受 NBC 新聞頻道電話採訪時表示，這個只是一場非常愉快的會議，談論我們在軍事上取得的成就，談論我們處於良好狀態，談論很多好的積極的事，我們有一些很好的人會來，這個只是一種團隊精神。川普禮拜日還對路透社表示，我想告訴這些將軍知，我們愛他們，他們是寶貴的領導人，要堅強、堅韌、聰明、富有同情心，就是這樣，團隊精神是應該有人做這件事的時候了。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